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在你眼前蒙眷顾，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今天上午可以有这段时间读诗篇又读以西结经上的话，求你向我们开启引导我们，使我们从你话语的光中得见你所赐福于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读诗篇八十九篇。
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于万代，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我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了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他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呢，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围，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杀的人。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
十一节，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存都为你所建立，南北为你所创造。哈伯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你有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直到向你欢呼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
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是他们力量的荣耀。因为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民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找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高高他。
我的手臂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恐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要使他的左手伸到海上，右手伸到河上。
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上帝，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定坚定。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无天之久。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
变去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你都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背弃。我必不肯背弃我的约，也不该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一次指责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法。
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
凡过路的人都抢过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掩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止息， 将他的宝座推倒于地，以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
耶和华儿，你要到几时呢？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创造世人，要使他们归何等的虚空呢？谁能长活免死，救他的灵魂脱离阴间的权柄呢？主啊，你从前凭你的信实向大卫立誓要施行的慈爱在哪里呢？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民的羞辱存在我怀里。
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了你，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舟，耶和华是应当称颂到永远。阿门，阿门。
好，这个诗篇卷三的最后一篇诗篇就是诗篇89篇啊。然后下礼拜我们在下一周呢，我先讲一下，下一周我不在哈，所以我们休息一次啊，休息一次啊。我跟那个社青的一些人去马来西亚，好，所以下周我们休息一次哈。那在下一周我们就再回来就读90篇，这是诗篇卷四的第一篇。那我们先来看今天诗篇89篇。诗篇89篇呢是讲到这个卷三的最后一卷。这一首诗呢是以斯拉人以探的训诲诗。那么以斯拉人以探呢，这个人呢，以斯拉人以探，他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他是一个在这个等于是说所罗门王时代的时候所罗门王时代的时候的那时候的在诗班里面的在列王记上列王记上呢有提到这一个人他说，我读列王记上第4章31节，讲到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所罗门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所以以斯拉人以探呢，这个是诗篇88篇跟89篇的作者。所以以斯拉人以探这个人的在生平上只是在用在跟所罗门王做一个对比的时候出来的所以这个人应该是在大卫的到所罗门王这个时期的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那他写的这一首诗，这一首诗是训诲诗。训诲诗呢，我们知道训诲诗是诗人经历过神以后写下来的诗篇，所以他是一个很深的心灵的经历而写下来的一首诗。好，那这首诗在讲什么呢？这首诗在讲上帝的约，上帝跟我们立的约，上帝跟我们立的约。所以他在当中呢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第3节说，我有与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我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所以他是在讲一个约，这个约就是大卫之约。大卫之约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话大卫之约呢是上帝跟大卫立的约。上帝跟大卫立的这个约，照理说上帝跟大卫立的约只是上帝跟大卫的他的大卫这个家族立的约，对不对？因为是上帝跟大卫，上帝立大卫做王，跟他立的这个约的立的这个约的。那么从人来思想的话，上帝跟你是跟你大卫家立约，那上帝如果只是跟你大卫家立约的话，那么这样子上帝跟你大卫家立约，那跟我们就怎样，没有什么关系嘛，对不对？照理是不是这样大卫你是王，那上帝拣选你，那么跟你立的约，那就跟我们怎样，我们关系不大，对不对？好，但是以色列人呢，在整个观念里面跟我们不一样， 跟我们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大卫是一个代表性人物，大卫是王，所以当上帝跟大卫立约的时候，就是上帝跟以色列家立约，也就是说跟所有的以色列人怎样立了这个约，立了这个约。所以大卫之约呢，是写在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上帝跟他立约。这个立约的重点我们今天就讲几个。第一个就是他的这个国会一直坚定，然后这个王的位一直在那里，然后上殿会建造在那里，上帝会一直跟他们同在。所以这个不是说只是上帝说大卫你这个家你们的后裔要一直做以色列人的王，然后以色列国一直存在，然后这个王位一直坚定到永远，然后你的百姓呢一直能够在你的治理之下一直平安，一直平安。从人看是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以色列人知道上帝立约的话不可能，从后面就会发现不可能有一个国是怎样，在世上没有一个国可以怎样永远的，对不对？比如说大卫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之后国家就分裂了，就分成南国跟北国。那大卫的后裔呢顶多在南国做王，对不对？那做到最后，最后一个王西底家过了以后，就没有大卫的后裔，就没有人做王了，就没有人做王。所以我们从历史也知道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以色列人知道大卫之约呢，这个约的不是在我们啊人看到的这个国度里面，而是有一个国度是上帝做王的国度。那这上帝来做王的时候，是差大卫来做王，他拣选的仆人来做王。所以在这里就已经在这个以探的信回诗里面，他就会去讲到有一个国度是大卫的神拣选大卫做王的国度，那才是一个要紧的。好，那我们先往后跳，那我们现在基督徒知道了这个国度就是基督的国度，因为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来做王的那一位，那他真正的要在那些属他的人心中做王，做王。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称耶稣是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王，我们心的内心的心灵的王。好，那我们再回到诗篇八十九，那八十九篇来讲这个大卫之约的时候，强调的有一样，上帝是守约的，守约就叫信实，就上帝跟大卫立了这个约以后，他就会守这个约，守这个约。那守约的重点是什么？是要施慈爱。好，那我们先看这个诗篇，从第一节开始，他就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用口将你的信实传你万代。慈爱跟信实要摆在一起。当我们讲上帝的慈爱，就是讲到上帝的爱，讲到上帝的怜悯。那么讲到上帝爱跟怜悯的时候，只跟一个上帝的本质有关，就是信实。上帝是可信的，上帝是可信的啊！一般人会认为说上帝你应该对我好，因为你看我做这么好，我的品性这么好啊，我怎样怎样好。不是，上帝对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多好，是因为他是可信的。这个叫做什么？这就是一个信仰的核心。就好像你对你的孩子好，并不是因为你孩子做多好，是因为什么？你跟他的生命关系，对不对？然后你跟你的孩子说我要给你什么，对不对？但如果你再加上很多条件再给他啊，就不是那一种慈爱，而是说我答应给你我就会给你，这就是我是可信的。所以第一节就讲上帝要对我们慈爱，用怜悯恩待我们，就要恩待我们，因为他是可信的。所以当我们讲信上帝是因为他可信，就好像我跟你们说你做母亲的跟孩子讲，那孩子说我不相信，你就会不高兴，对不对？你怎么可以不相信我，是不是？对不对？上帝也是一样，上帝跟我们讲的话 那我们就应当怎样信，应当信。所以上帝用什么就告诉我们他是可信的。所以第二节说，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天上。就是他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信念，上帝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建立到永远也就是上帝的对我们的慈悲呢是不被拦阻的，一定会在我们身上的，一定会在，因为他有这个本事，对不对？他有这个能力，他要等待我们，他有这个本事，他要有这个能力。就好像当年上帝跟摩西讲的话，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因为主权在我。所以上帝的信实建立在天上，所以呢表示上帝的信实呢是不被摧毁的啊，不会改变的。那么第三节说，我以我所拣选的人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上帝说话就算了，就算数了，但是他又起誓，代表双重的保证，就是说我跟大卫立的约是不会改变的。是什么？就是我建立你的后裔到永远，建立你的宝座到万代。好，这个对当时代的以色列人会认为他们以色列国可以一直存到永远，对不对？但后来他们就知道了，不是指这件事，是指将来有一个大卫的后裔来做王的，他的国才是到永远的。好，那么一到四节先颂赞上帝的信实跟慈爱，第五节开始就开始数算上帝的信实跟慈爱。就是他就赞美耶和华神说，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那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啊，这个诸天呢啊，诸天就是啊，不是我们所看到天上这个天哈，我们看到天上的这个天是我们属于这个我们现在所存的宇宙的天啊，所以我们看见的啊。那圣经的天呢，主要是为什么用诸天？因为圣经描述天是一层一层的，我们现在所站的是一个天地，然后在这个之上有一层，最上面那一个才是神所在的地方，所以他用诸天。诸天称赞你的奇事，表示呢每一层天里面都有受造的在当中，那么称赞上帝的作为啊，在圣者的会中称赞你的信实。圣者是什么？圣者就是那些啊蒙神选召服侍神的，通常我们讲天使，天使啊，在众圣者的会中呢，称赞上帝的信实，一个是天使，一个是圣徒，啊，在地上是圣徒。那么，所以他说，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神的众子就是天使，啊，天上的使者。谁能比他？哦，他是在至圣的，他在圣者的会中显出他的大威严，哦，比四维的更可畏惧。四维是我们看得见的，我们看得见的，上帝比我们看得见的啊更加的啊令人畏惧，啊，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像你？啊，你的信实在你的周围。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是在那一个所有的权柄之上的上帝，啊，没有一个大有能力的能够跟他相比，也就是他是有至大能力的那一位。然后他的信实在他的周围，周围讲的是他从他身上彰显出来，从他身上彰显出他是信实的，他是信实的。所以从他身上彰显出信实，后面就讲几个例子啊，例子后面就开始讲他的信实啊，就怎么彰显。第一个，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他平静了。你打碎了拉哈伯，让他像已经死掉的。你用有能的膀臂打散你的仇敌。九跟十呢，这个是以色列人在旧约就有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念啊，海就啊不是指我们看到的外面那个海哈，海这里是指敌对神的势力，敌对神的势力。那哈伯就是这个势力当中的有权势的，啊，有权势的，啊，所以 这是他们的以前怎么有不知道，但是他们有这个观念啊。所以先知讲到海的时候，就是用来形容抵挡神的势力。那我们知道啊，在圣经里面抵挡神的势力就是撒旦，就是魔鬼啊。那么啊，他抵挡神啊，抵挡神的意思是他不是跟神打仗，知道吧？哦，不要，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当然没有本事跟神打，对不对？抵挡神的意思就是他破坏上帝要做的，上帝要做的什么，他就去挑战上帝要做的，然后就去破坏上帝要做的，这个叫抵挡神。抵挡神，比如说上帝拣选的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管理这世界，对不对？这是上帝要做的，但是他就去引诱亚当跟夏娃，让他们得罪神，得罪神，所以他想破坏什么？上帝要做的破坏，他只是借着破坏啊，破坏，所以这个叫做狂傲，狂傲啊。所以撒旦就是他挑战上帝，就是上帝，你造的这些人不可能照你的心意，哦，照你的心意活出你要的，这样知道吧？哦，上帝说我造的人要怎样，他说你造的人不会怎样，哦，他是跟上帝挑战这个，哦，挑战这个，哦，比如说约伯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跟上帝挑战说，约伯会敬畏你都是因为你对他好，哦，你对他不好，看他还敬不敬畏你，对不对？哦，他就是想办法去挑战啊，挑战上帝，上帝做的，上帝做的，所以这个叫狂傲。他觉得他有本事挑战上帝要做的，如果上帝要做的被他挑战成功，那等于什么？上帝就不信实了，知道吗？信实是什么？上帝说什么就要成就，上帝要做什么就要做到，对不对？如果上帝说什么你让他不成就，上帝做什么还没人没做到，那他就不是什么不信实的，就不可信，对不对？所以他真正挑战的是，挑战的是上帝的信实，知道吧？所以仇敌呢，这里敌对者呢，他是挑战的，就是挑战的只有一件事，神的信实。那如果上帝的信实被挑战了，假设有一点点成的话，那受造界就可以说，上帝你的话不一定可信呐，对不对？你看那个事情你就没有怎样做到啊，是不是？所以这样子对我们信仰就崩了，对不对？因为我们信仰就是相信上帝说的话，因为他说就是可信的，对不对？所以第九节第十节就是讲到那个敌对的势力，那么怎么样敌对他，他都使他平静，使他平静，等他们。然后第十一节说，不仅敌对的势力是这样，这世界呢都是神所造的，也就是哈，这世界天属神，地属神，其中跟所充满的都是神建立，世界其中所充满的都蒙神建立，意思就是都上帝都在眷顾，哦，比如说啊，天空的飞鸟，哦，对不对？他们可以存活直到如今，地上的这些鱼可以存到如今，就上帝用很多各样的方式去眷顾他们。然后我们也看到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地球上生存这么长的日子，也是上帝在当中使他可以不断照着他的所定的运行，是不是？所以他讲，不论是南北也是你造的，他破黑门也因你的名欢呼。他破黑门，这些是一个高的山，在这些山上也有他的出产，比如说在上面都有他的啊，山上的树木可以用来建造宫殿等等。所以他讲的就是啊，这些都是上帝造的，都在当中，上帝在当中运行的。所以十三节说，你用大能的膀臂，你的手有力，你的右手也高举，手右手大能，都是讲上帝的能力。所以就讲到说，上帝你用你的一切能力，然后在造了天地， 万物，你也在当中使它得以运行，得以运行。好，那么十四节就讲了，你宝座的根基是公义跟公平，你慈爱跟诚实行在你前面。从诗的写作里面，这两个是一个一个平行的，知道吧？宝座的根基跟行在你前面是讲同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上帝运行的法则。上帝运行的法则，第一个是公平公义，这两个是一个哈。第二个是慈爱跟诚实。上帝的运行，啊，对万有的运行有两个法则，啊，两个原则也可以这样说，两个原则，啊，一个是公义公平，一个是慈爱诚实。那上帝如果用公义公平，啊，对待的时候，通常这个是审判的时候，啊，知道吧？审判的时候一定要公平公义。好，那第二个法则是什么？慈爱跟诚实。就上帝对人恩典的时候，就是慈爱跟诚实，因为恩典就不是公义。啊，如果是啊。为什么？因为做功德要得工价，对不对？如果你做得很好，上帝给你那是工价，这不是恩典哦。哦，这不是恩典。比如说你今天啊努力去工作，那么啊你得到一个好的这个收入，对不对？这不是恩典。你不是说老板给你恩典，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你付出代价怎样才有的，这不叫恩典，知道吗？那个是公义，公义公平，对不对？因为你努力去做，那老板就应当给你薪资啊，这公平公义，这是一个法则，这是审判的法则，判断是非的法则。第二个法则是慈爱跟诚，慈爱跟诚实不是，慈爱跟诚实是从关系来的，关系来的。好，慈爱跟诚实是从关系来的。比如说今天你的孩子跟你说，妈，明天我们学校要做什么事，你要给我多少钱，对不对？啊，你就给他钱。那他的同学在旁边看到说，阿姨，我也需要啊，啊，你会不会给他钱？不会，你会觉得说怎样？你应该怎样？回家跟你妈妈要，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跟你没有这个关系，懂吧？对不对？那不是恩典，恩典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关系，所以自然我就要把这个恩典给你。所以慈爱跟诚实讲的是恩典，就是上帝。所以为什么我们跟孩子说这个爸爸答应你什么，答应你什么，这是恩典，从关系来的，对不对？那我们通常不希望恩典啊加上条件，因为它就变成工价。如果你跟孩子说你考得很好，我就给你什么，那是工价，知道吧？了解吗？
好，
工做工的价，工价就是那个薪资。哎，好，所以我们不要弄错掉。我们如果对孩子有恩典，就是恩典，不要有工价。好，不要有工价。那回到十四节。上帝治理万有的法则呢，最基本的就这两条，一个是公平公义，一个是慈爱跟信实。好，那么圣经呢，一开始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给他们是慈爱跟信实，知道吧？为什么？因为上帝就把立他们在万有之上，然后可以管理万物，是不是？那伊甸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就是给恩典。但是人犯罪了以后，上帝就要用公义对待人，因为那是是非的问题，对错的问题，这叫审判，叫审判。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孩子，知道吧？所以我们应当怎样？我们应当要上帝一直用慈爱诚实信实，怎样？诚实就是信实对我，而不是用公义怎样公平。我比较喜欢用家里的关系讲，就是你对你的孩子，你希望用的是什么？慈爱，而不是说什么公 公义，公义就是要惩罚的，对不对？那你如果做错的话，你会受什么惩罚？那这个我们不喜欢啊，对不对？我们的孩子也不喜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啊，我们希望他怎样？好，我们希望他一直维持在蒙慈爱的位置，对不对？这样了解吧。上帝就是希望我们一直在蒙慈爱的位置。记得他只有两个法则，其实我们做父母也是两个法则。对我们的孩子，我说正常的好的父母一定是两个法则，一个就是公义，一个就是什么？慈爱。所以上帝治理是这样，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上帝后悔。上帝后悔意思就是上帝改变对我们的方式。如果上帝本来慈爱对我们，可是我们老是犯错不改，他只要用什么对我们？公义。这个叫上帝后悔，知道吧？就是他原来是用慈爱对我们，那现在说我改变主意了，我现在只能用公义怎样对你，因为你总是怎样改不了，对不对？只要管教你修理你。所以这是十四节是一个要紧的，神治理万有的法则就是这样。所以一个基督徒呢，常常提醒自己，上帝是慈爱的，我们就要保守自己在慈爱的位置上。这就是保罗讲的，保守自己在恩典的位置上，因为慈爱就是恩典，保守自己在蒙恩，上帝恩待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你要说，基督徒为什么不能做那些，不能做，我说保守我们自己在恩典的位置上。好，所以十五节就开始讲了，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耶和华，他们在你脸上的光里行走，他们因你的名终日欢乐，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你是他们的力量，力量的荣耀，因你喜悦我们，我们的脚必被高举，我们的盾牌多属耶和华，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那么到这几节讲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如果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我们是有福的，也就是我们是在他的面光里行走，就是神是光照我们的。那么在以色列民当中呢，可以向神一直欢呼，就是不断经历上帝恩典的作为。在神的面光当中，神的面光在以色列人呢，只有在出埃及的那一群人看过，就是摩西去见神，对不对？下了山以后他脸就会发光，出埃及记告诉我们他脸就发光，对不对？发光。所以以色列人不能这样看他，所以摩西只好拿一个帕子把自己脸怎样遮住，遮住。所以这个叫就是很清楚的知道上帝的引导，叫在神的面光里行走，知道吧？因为你很清楚知道上帝怎么带领你，所以我们就可以倚靠神欢喜快乐，那么上帝的公义也被高举然后上帝的力量，脚就是力量，脚跟力量是同样的意思，盾牌是保护，就是上帝的能力保护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在当中有力，使我们在当中得胜。好，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可以跟神欢喜那么十九节开始呢就换一个讲的，当时你在异象中晓谕你的圣名说，我已把救助之力加在那有能者的身上，我高举那从民中所拣选的，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高高他，我的手臂使他坚立，我的膀臂也必坚固他，仇敌必不勒索他，凶恶之子也不苦害他，我要在他面前打碎他的敌人，击杀那恨他的人只是我的信实和我的慈爱要与他同在，因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他的左手到海上，右手到河上，他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好，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然后我们先读到二十六节，十九节开始先讲大卫。大卫，因为我们刚才讲这是大卫的约，对不对？ 上帝先在当中告诉借着异象就是上帝来的启示，告诉他的百姓，借着先知启示他的百姓说，我已把救助之力，救助之力就是冠冕，荣耀的冠冕，知道吗？戴在头上的冠冕，我已经把那个冠冕加在有能者的身上，就是我从民中高举拣选的那一位。意思就是上帝已经高了谁？大卫，知道吧？上帝高大卫。好，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撒母耳记，撒母耳不是拿了膏油去膏大卫吗？膏大卫。好，所以我寻得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所以十九二十就是讲到大卫在当时他家里面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一位啊。先知撒母耳要去膏大卫的时候，大卫的父亲把他七个哥哥带到先知撒母耳面前，说你要膏哪一个？一个一个看，都上帝说都不是，你知道吗？结果最后呢，是一个他老爸不看好的那一位，因为他老爸也没把他叫回家，他还在外面放羊。最后说这七个都不是，撒母耳就问了，啊，没有了吗？他说还有一个了，不好意思叫回来的那一个，就那一个就是上帝要的。所以这里叫上帝寻到他的仆人大卫，然后撒母耳就在告这一个。那这段圣经我们很熟，上帝拣选的不是人看的，人看的是这个太软弱太不像了，知道吗？因为我们都是看外貌，好，看外在，凭着世界的经验做判断。上帝不是，上帝看内心的。我在讲我们人无可厚非嘛，我们都是凭经验做判断，对不对？但我们判断能知道内心吗？我们不知道。上帝看到那大卫的心，大卫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就高他做王。然后二十一节，上帝坚立他的，用能力帮助他，使他坚立，使他坚固。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呢，在初期的时候，扫罗王追杀他，追杀不到，对不对？他跟非利士人打仗，上帝也使他得胜。最后他建立了整个以色列国，他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胜得过他的，没有一个胜得过他。所以二十二、二十三就是他一直是上帝与他同在。二十四就是讲上帝说，我的信实跟慈爱跟他同在，因为我的名，他的脚必被高举。脚就是力量，就是他总是在人面前显出耶和华与他同在。二十五节，左手到海上，右手到河上，这个就是扩张，上帝又扩张大卫的境界。然后呢，二十六节他说，他最后会得到的经历是，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这个非常重要，因为大卫在当中呢，经历到的有当上帝拣选大卫的位置。大卫的位置是什么？本来他是王，对不对？如果从人想的话，是我的位置是什么？上帝给我的位置是什么？就是做以色列人的王，对不对？但是大卫后来的经历让他知道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让他做上帝的孩子，这样知道吧？就是让他做上帝的孩子，不是人间的王，是真最重要的就是做上帝的孩子，因为上帝的孩子才是承受上帝的慈爱的那一位。所以他就说，你是我的什么父。所以我们基督徒祷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跟上帝有这一层关系，所以上帝就可以把他的恩典怎样给我们，无条件给我们，无条件给我们。你不仅是我的父，你也是我的神，你也是拯救我的磐石。所以这里大卫讲的上帝跟他的关系是他的父，生命的关系是他的父，那么在整个上面他是他的神，上帝是我的神，讲的是什么？是说我就是属他的，知道吧？这个是讲到我是属神的， 那么讲到我是属神的有什么重要性？就是如果我被欺负的话，谁要帮我？上帝要帮我，对不对？因为上帝我是怎样属你的，对不对？我有需要谁要给我？上帝要给我，因为我是属你的啊，对不对？这样了解吧。我是被上帝保护的那一个，因为我是属他的。上帝是万有的神，但特别讲上帝是我的神，是讲到我是属上帝的。最后他是拯救我的磐石，磐石是最可靠的，他是拯救我最可靠的那一位，所以我们需要被拯救。好，二十六节，大卫自己体会到这一步而已，但还不够，因为下来就是讲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这一节就讲耶稣了，这一节就讲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要来的大卫，那个大卫。所以以色列人从先知书知道耶稣是将来要来的大卫的那一个后裔来做王的，他们知道他叫做长子，长子。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了神立基督做长子，知道吧？做长子是世上最高的君王，也就是说他是居首位的。那么长子的意思是什么？长子的意思就是第一个被生的，对不对？所以基督徒第一个被生是什么意思？第一个被生就第一个复活，我们刚过复活节，哦，复活节，所以我主日讲到不是现出熟的果子吗？第一个成熟的果子是基督，哦，就是这个，他是长子。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是立耶稣做什么？长子，知道吧？那我们是什么？因为他最大嘛，不是他最大，他最先生嘛，因为他最先复活，对不对？然后我们以后才怎样按着次序复活，知道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我们都要按次序复活，先去主那边的人先怎样先复活，知道吧？所以我们都是成为神的孩子，从圣经讲就是我们都要复活，知道吧？不是用这个生命，用这个生命不行的，这个身体不行，这个是会老化的身体，这个是会死的身体，知道吧？但我们的心灵需要一个不会朽坏、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复活的身体。好，这样可以明白哈。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等复活。所以有人说复活是怎样？复活就是一个荣耀的身体，像耶稣一样。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来，他说我也要立他为长子，这里就从大卫指向了基督，成为最高的君王。所以大卫之约就是来表明上帝跟我们所立的新约，所立的新约。所以上帝的慈爱到永远，约永远，然后他的后裔到永远，宝座如天之久。我们都算他的后裔，知道吧？因为我们是从神而生，从神而生。然后二三十节他就给我们一个，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要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也就上帝讲了一件事情，如果我们是神的孩子，上帝就要怎样管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上帝啊会管教我们，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话，上帝会管教，知道吧？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如果一个人说是基督徒，上帝不管教他，他不是哦。一个人说我是基督徒，做坏事没事，那这个人很危险，因为在上帝的眼中，我这样说的他不算是，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上帝讲了，他会管教我们。而且呢，还有一个要紧的，第一个会管教，第二个有信实。啊，上帝管教我们，那我们第二个是什么？我们一定会不会失去恩典，知道吧？他说什么？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也不叫我的信实废弃， 我必不背弃我的约，不改变我中口出的，对不对？意思就是上帝，如果我们就一定不会失落，知道吗？有一些人说我的救恩会不会失掉，如果上帝会管教你，这样知道吧？上帝会管教你不会，因为上帝会管教你回来，知道吧？所以我才会说怕的就是上帝怎样不管。那如果所以上帝说我不会背弃我的约，不会改变我口中所出的，我不会把我的慈爱全然收回，我总是还给你机会，对不对？我指的自己圣洁启示，绝不说谎。你看他上帝就讲我们要跟他一样存到永远，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我们会得永生。那主的宝座在如日一样，如夜一样，日夜是表示永远坚定，以色列人他们用日夜来讲到永远坚定，上帝的见证是永远坚定的，我们是属他的，就是属他。那么三十节是倘若，对不对？三十八节讲的是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弃他，你厌弃了以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凡路过的人过路的都抢夺他，他成为羞辱。你高举仇敌，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剪刃，他征战中站立不住，你将他的光辉止息，宝座推倒于地，你减少他清廉的日子，又使他蒙羞。好，三十八节开始是回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以色列人是上帝原来带领的百姓，原来带领的百姓，但是呢以色列人后来被掳了，对不对？后来国家灭亡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又从巴比伦回来，国家还是没有复兴，对不对？就是讲这件事情。前面不是讲上帝一定管教吗？上帝一定有信使吗？但现在呢？但现在不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上帝把他的愤怒花在他所拣选的上面，对不对？拣选的受膏上面，他的仆人上面，把他原来要给他们的冠冕丢在地上的，就他们失去，以色列人失去了他们的荣耀的。那敌人呢一直攻击他，他打不过敌人，因为他的刀剑都卷刃，卷刃知道吧？以前人的刀不是要磨得平，对不对？那刀刃一卷就怎样，砍不下去了，就是没有办法征战。所以他说这要到几时呢？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青年是表述我们生命力旺盛的日子，让他成为一个蒙羞的，他成为一个被欺负的，要到几时呢？你将自己隐藏，你用愤怒当火焚烧他们，要到什么时候呢？四十七节，求你想念我的时候是何等的短少，你使世人归于何等的虚空。四十七节是要紧的，就是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上帝的子民不活在慈爱跟信实当中，就很可怕，知道吧？因为上帝的公义会让人活在那个什么愤怒底下，活在愤怒底下。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的遭遇是活在上帝的愤怒底下，愤怒底下，也就是上帝用公义公平怎样待他们。所以你想念我的时候，我的时候就是我的日子是何等的短少，就是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的日子很短，我们在这世上所做的一切都归于虚空。圣经讲虚空就是你得不着，你想我们在世上得着什么？出生的时候两手空空，走的时候呢也是空空的，对不对？那我们得着什么？所以为什么讲虚空的虚空？我们得着什么？所以你让人活的日子是短少的，最后也什么都没得着，然后呢我们就在死的权势底下，在阴间的权柄当中，我们怎么能够出来呢？所以 从38节到48节就是讲到人的处境，人活在一个上帝愤怒的底下当中，他的结局就是死。这个是世人，所有世界的人，其实不单单以色列人，所有世人的光景都是这样，就是我们的年日都是稀少的、有限的、短暂的，那么最后得着的还是虚空，还是虚空。那这一节这一段话的意思，下一篇诗篇90篇要讲，知道吧？要引到诗篇90篇讲。诗篇90篇讲，你看哈，我先读一下90篇第9节。摩西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什么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到80岁，其中可以经夸，就拿来夸耀的，就是劳苦愁烦。但是呢，转眼成空，我们怎样如飞而去？你看，我们人生就是这样，就如飞而去了，没有留下什么。”就人家徐志摩讲，不带走一片云彩哈。其实这个38这一段话讲的就是说，人如果不是上帝一直眷顾我们，其实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49节就跟神祷告了：“你凭你的信实，向大卫启示要施慈爱在哪里？”我们现在活在羞辱当中，羞辱当中。是50节，我们活在羞辱当中，我们活在仇敌的羞辱底下，然后最后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阿们。所以这里38到51节是讲到一个处境。我们一面呢，一面是称神为父，神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拯救者，是我们的磐石，对不对？一面上帝继续管教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对不对？但还有一面，上帝会把我们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面，这样知道吧？摆在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里面。所以这个诗篇让我们读起来就觉得怪怪的，对不对？好像还没有怎样结束吧，对不对？可他就结束了，他就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我们就觉得这个 转折点怎样很怪。好，还阿们阿们。好，这个呢，这个就是属灵人最特别的经历。这属灵人最特别的经历就是我们基督徒是一直活在一个从死到活，从死到活处境，知道吧？上帝会把我们摆在死的处境，让我们走出来变成活，又回到死的处境，又带出来，知道吧？因为从新约就很容易懂，这个叫做我们里面属灵的征战，知道吧？我们活在这世上，简单讲一点也是这样，今天本来顺顺的，对不对？办公室有人讲一句话惹得你不高兴，你就怎样，火就出来了，对不对？你们发现你很快就转到一个什么艰难的处境了，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了解哈？我们很快就回到一个死的处境，对不对？然后我们再靠主又胜过了，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处境来，我们又怎样，好，又落到一个处境。其实我们后面这一段话是讲说，我们的处境是常常是被落到一个艰难的处境。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7章才讲，他说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怎样由不得我，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你不应该脾气这么不好，你应该脾气好一点，然后你就说主啊，你帮助我脾气好一点，那你又发现了奇怪，越祷告越发脾气，这个就是死的处境，知道吧？上帝常常会把我们摆在那个处境，然后才把我们叫我们去依靠他。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的是慈爱，慈爱要的是恩典，不是你努力做得到。你努力可以做得到叫工钱，知道吧？叫工价，这不是慈爱。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努力怎样的时候，在生命的真实生命的建造里面，我们是做不来的。你说我要做一个很温柔的人，你可以撑，看你可以撑多久，知道吗？因为你靠你自己得到的那个是工价，不是恩典。工价的意思就是你要不断努力，好，知道吧？比如说我要脾气好，我就要一直压抑自己脾气好，约束自己脾气好，所以到最后你就怎样，没力的，知道吗？你一直忍，你说我要忍耐，你靠自己忍耐可以，忍耐到最后怎样，你没有办法了，因为你没有得恩典，知道吗？懂我的意思吧？我们没有得恩典，我们只是做功德得什么工价，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得恩典的信仰，就上帝我信靠你，你把那个恩典给我，我们是去经历这个。所以为什么上帝把我们摆在一些艰难的处境，其实常常就是要让我们从一个处境里面很快的，不是不断的去经历，说我只能信靠神，我只能信靠神，知道吧？我不说你没有办法忍耐，但是你可以忍耐的，总是承认我们是有限。但如果我们靠恩典，我们就舒坦了，对不对？靠恩典就舒坦，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在那边忍，因为你靠上帝的恩典，你就可以。所以，但这个恩典从哪里来？从信得过上帝来的，从信得过上帝。所以我们才常常基督徒讲信，就是讲这个。好，所以诗篇八十九篇讲到第三卷诗篇的最后的时候，就是讲什么？第三卷诗篇第三卷一开始就讲一个处境。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诗篇第三卷从诗篇的这个七十三篇开始，就是讲我们内心的处境，内心的处境，内心的处境怎么样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知道吧？所以他七十三篇一直讲到八十九篇，都是在讲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的心很容易受我们的遭遇影响，知道吧？所以七十三篇我们很快讲一点点就好。他说你看到那些恶人狂傲人想太平，你的心就不平，知道吗？我们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很自然的，对不对？这些作恶的人怎么赚大钱，那你会觉得怎样？不公平，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一直走回公平的路，知道吗？我不是说公平公义不对，记得上帝告诉我们公平公义他来处理，我们回到慈爱信实的路上，这样了解吧？所以基督徒啊，我才跟大家交通过，就是报复我们没有这个选项，报复的事是上帝的事，我们就是慈爱，就是慈爱跟怜悯。好，这是诗篇八十九篇。